弟兄姊妹主内平安，网上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，好感恩呢，因为过了个暑假，好多弟兄姊妹已经向外游翻咗嚟，你哋坐稳未啊？因为早堂嗰啲弟兄姊妹仲好似咧去旅行嗰个毛啊，当佢翻到屋企啦，而家我哋翻到嗱，翻到屋企咯，我哋嘅属灵嘅家里边，呢、这个家系属于我哋每一个弟兄姊妹，因为我哋有上帝，我哋同心嘅祷告。天父，愿你的灵在当中去带领我们，让我们用心灵诚实去敬拜你。因着耶稣你的大爱，你的救赎，以致我们能够在这个宝座，在这个宝座之前，我们能够得着这份宝贵的救恩。愿我们的生命就是我们的使命，以致我们能够活出耶稣基督你的样式。感谢你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求，阿门。今日同大家讲呢一篇信息咧，就系喺路加福音嘅第16章19-31节，财主同埋拉撒路嘅比喻，大家咪好熟悉啦，听过好多次。呢一段圣经里边咧，系非常之引人入胜嘅。点解啊？因为提及死亡。我想问一下大家，你知唔知道人死后会点样噶？你会去边啊？我谂咧，对中国人嚟讲咧，可能有唔同嘅理解嘅。有人认为人死就如灯灭。一切祸福只有今生，没有来世。一切人死了之后，乜都冇晒。有人认为人死后会转世，按住我哋今世嘅善恶去业报，或者转世为人，或者会变昆虫，或者会变走兽。有人会认为人死了之后就会变成鬼魂之旅。危害可能咧系危害人间，亦可能咧会荫庇后人。所以呢段经文点解咁多人中意去听？因为佢讲紧一啲咩咧？死咗之后嗰啲情景系咪啊？嗱，讲呢啲情景，同样会俾到我哋有一样嘢咧，俾到人有一啲警惕。当我们去看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就很想大家要去怎样去看这段经文，我们一起去学。因为要学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翻开圣经看看前文和后理。所以我很想邀请弟兄姊妹，你看这段经文之前，现在如果你 有智能手机有 apps 的时候，请打开圣经路加福音。路加福音，请我们的司事和我们的直理帮助我们弟兄姊妹，如果需要实体硬本圣经的时候，请你举举手先，有没有要实体硬本的圣经？是的，如果要的就我们司事和我们直理就给圣经大家。网上的弟兄姊妹，我都邀请你们同样的翻开到去路加福音的第15章。看圣经一定要看前文后理。当我们看前文后理的时候，我们就容易掌握整个故事、整个比喻的中心思想。主耶稣在讲这个财主和拉撒路这个比喻之前，他就刚刚在讲什么？刚刚就遇见有一班文士和法利赛人在那里咦吟吟私下议论，批评着耶稣。批评耶稣啲乜嘢啊？15章1-2节，批评耶稣同嗰啲税吏同埋罪人喺度咩啊？从台食饭。跟住主耶稣咧就由15章3-1一路开始咁讲啦，讲咗好多好多唔同嘅比喻。我唔知大家仲会印象？上个月7月嘅时候，我有讲过比喻。喺今年里边，我喺路加福音里边咧。今日已经是第七讲，今次这个是第七个比喻，而是今次我完了路加福音里面讲的第七个比喻。温下书了， 成个比喻里面一直都其实想讲一样的最核心的，就是什么呢？解释着天父怎样特别眷顾那班被人遗弃的一群。天父很想讲这件事。我略略大个的，在十五章的四至七节是什么比喻啊？迷羊的比喻。跟着呢，八节去到第十节是失钱的比喻。OK， 啊，即系一路落去啦。十一至三十二节有啲印象咯，话浪子嘅比喻系咪有印象咯？嗬，你记得我讲过啦。上个月讲嘅不义管家嘅比喻喺第十六章嘅一至十三节，有冇印象啊？喺呢个比喻里边咧，耶稣提出嗰个不义嘅管家，尚且因为佢预计到主人会将佢咩？炒鱿鱼啊，辞退他啊，他就运用那些不义的钱财，即主人的钱啦，去来结交朋友，赚取人心，期望呢将来啊，他可以得到这些人的帮助。记不记得上次讲的时候记得了，甚至讲不定呢，可能在第九节的意思，你看看十六章第九节，讲不定呢就会接到，可能将来会接他在永存的帐幕里面。哇，原来可以这样 去做一个比喻。跟着就个主题来了。主耶稣就要教导，在第十一节教导这一班人要善用今世的财富，十六章的十一节。更加指出第十三节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能侍奉神又侍奉代表财利的马门，十三节。逐步到了。讲到这里，法利赛人是因为贪爱钱财，听到耶稣所讲的说话的时候，就在这里取笑耶稣，嗤笑耶稣。第几节啊？十四节。跟着到十五节，荧光幕这一节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，你们的心神却知道，因为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。讲完这节圣经，随后耶稣就讲了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，是吧？我想问一下大家，这班自称为义的人，他的心耶稣知不知道他的心的？知道的，因为这节圣经讲得很清楚，耶稣是知道的，是憎恶的。所以呢，很明显跟着讲下来的时候，整个故事是讲什么？主耶稣是要对着那班自命清高贪爱钱财的法利赛人讲的，是不是？因为耶稣知道他们的心的。在当时好像在一个会堂里面听着道的人呢，除了这一班法利赛人，贪钱那班法利赛人听到之外，还有一些人都是有钱的，撒都该人。这班撒都该人呢已经是世俗化了，他们是只信今生，因为他们有钱，他们不会信来世，亦不会相信死人复活。为什么可以知道呢？但是如果大家有时间回去研读圣经的时候，你再看回去路加福音第二十章二十七去到四十节，就讲紧这一班人。所以大家有时间就可以再看回这段。所以主耶稣现在讲紧人死后那个结局的时候，是对这一班人呢是有很大的冲击的。啱唔啱？但对于法利赛人来讲是怎样？无论这班法利赛人喜欢和不喜欢都好，其实他都知道耶稣想讲什么。为什么？因为法利赛人是相信来世，相信死人复活。OK？ 所以对他们来讲，听惯了。但同一个场合，除了撒都该人、法利赛人、文士，还有什么人啊？圣经没有说，但我们可以估计得到，有些 穷嘅人，冇钱嘅人。呢度就成个比喻就一个好强烈嘅对比，唔单止系对住嗰班贪钱嘅人，尤其是系嗰班贪钱嘅法利赛人，好大嘅挑战，更加系对住嗰啲穷嘅人，一无所有嘅人，一洗如贫嘅人，好大嘅鼓舞。所以大家就讲咗呢一个比喻，就系因为咁嘅背景，我哋去研究嘅时候，你就会发现啊，原来系咁样嘅。嗱，咁我好想同大家咧，真系进入去经文，去点样去睇下啲经文咧，有咩教导我哋。咁我就将佢咧就呢十几节圣经，我就将佢斩开咗三张 PowerPoint， 你哋睇唔到唔紧要噶，因为头先大家读过噶啦。我系好希望咧，系俾大家知道一啲事情。咁啊，当我哋睇圣经嘅时候咧，你有圣经啊嘛，咁我就想问下大家啦，你知唔知圣经里边去点样形容嗰个财主啊？呢个财主系一个点样嘅人？你知唔知噶？其实圣经里边有讲嘅，例如嗱，呢个财主咧系非常非常有钱嘅。我点样可以知道呢个财主系非常有钱啊？因为佢着嘅系紫色袍。乜嘢系紫色袍咧？紫色袍咧系当时嗰啲华丽权贵嘅礼服嚟嘅。OK， 第二呢啲袍系用咩布做噶？细麻布。细麻布如果喺圣经里边去研究嘅时候，喺出埃及记或者利未记咧，就系一啲好名贵嘅布料。所以佢哋着嘅衫全部系好名贵嘅。更加你睇到呢一节啦。天天奢华宴乐，每一日都可以咁样做、哦。我哋食一餐，去一次旅行，可能一年去一次噶嘛，但日日都系咁做、哦，即系话俾我哋知道呢、这个财主系非常非常富有嘅，得唔得啊？好，咁呢个人呢、这个财主嘅人品系点咧？佢个格系点样嘅咧？你可唔可以睇得到咧？嗱，我睇到一样嘢，呢、这个财主咧，佢冇怜悯嘅心嘅。他对着那个困苦贫乏的人呢漠不关心的。为什么、啊、拉撒路在他的门前他有没有给他任何的援助、啊、没有啊。一点都没有。这个是第一个。我觉得他是没有怜悯的心的。第二个呢我觉得他也有少少傲慢的。那我为什么会知道他有少少傲慢呢我看看24节了。嗱，四节话，即使佢死咗之后，佢仍然睇唔起拉撒路噶、哦。要求阿伯拉罕点啊？阿伯拉罕嗱，你指示阿拉撒路去同我解渴，系咪？另外一样嘢咧，喺第三十节、哦，佢就话嗱，你叫拉撒路去边度啊？去我啲弟兄嗰度，会唔会有少少傲慢咧？嗱，我估嘅啫吓，因为喺圣经嘅时候咧，你可以去。感受到背景，好了，调翻转啦，个乞衣啦，翻翻转头先，呢个乞衣系点样噶？第二十节，浑身生疮，佢有病嘅，佢俾人放咗喺财主嘅门口里边去乞饭食，佢好穷嘅。他还要很饿，很肚饿的，他要吃什么？财主在桌上跌下来零碎的食物去充饥的，他很肚饿的。还有一件事，他很虚弱的。为什么？当狗来舔他那个疮的时候，他有没有力去驱赶只狗啊？没有啊，他都是被人抬到他在门前的嘛。所以他很虚弱的。但经文有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，他有名字的，他叫做什么名字？大声一点，拉撒路。拉撒路是什么意思？弟兄姊妹知不知道拉撒路是什么意思？拉撒路的意思就是上帝所帮助的人，就是拉撒路。 所以呢，有啲释经学家去睇完呢段经文嘅时候呢，佢就会有啲解释啊，可能系咁样啦，因为而家系讲紧有外邦人，有犹太人，所以呢，佢就话呢个财主呢，就系预表紧呢嗰班呢满享有上帝恩惠嘅犹太人。點解呢？他們都有解釋的，例如在第21節、第24節24節，我下去24節，這裡寫什麼？我祖亞伯拉罕，哪些人稱呼亞伯拉罕祖先？猶太人咯，是不是？跟著29節裡面他說，要聽摩西和先知的話，哪些人會聽？猶太人咯。跟著去回25節，25節又說到什麼？亞伯拉罕對著什麼人說？義啊，是不是？咁有可能係預表緊猶太人嘅喎，咁嗰個乞衣係代表咩咧？外邦人。外邦人咧，原來有句説話咧，佢哋會成日都會講嘅呢個説話啫咩？吃主人桌上掉下來嘅碎渣魚，呢個俚語咧就係嗰啲外邦人講嘅。嗱，呢啲只不過都可能係一種理解或者一種演繹。從上文下理，剛才我們就這樣看下來的時候，我們更加會看見這裡是想講什麼呢？貪財和侍奉財利有關，即是跟錢有關的東西。為什麼如果我用一個說，猶太人裡面會不會有些沒有錢的？會的嘛，外邦人都可能有錢的，所以這個立句就可能不成立咯。所以很簡單來講的時候，整個我們比喻，我很簡單來講，就是主耶穌想要警惕這一班在今世富足的人，尤其是當時貪財的法利賽人，直指著他們來講。明白了，明白了個故事的背景了。故事就很奇妙，所謂同人就不同命，是不是？財主和拉撒路死了的結局之後是完全相反的，那那些有錢人才害怕嘛。財主在哪裡啊？在哪裡啊？大聲一點，陰間。拉撒路在哪裡啊？在天堂。好了，這裡有兩個字我很想你大家去留意的。第一個字，后来那土犯的来到这里，被天使带到去哪里？亚伯拉罕的怀里。什么是怀里？抱住咯。罗马人呢，他们在聚餐筵席的时候，这个聚餐的筵席的时候是怎样的呢？他们的习惯呢，上宾呢是会被安排到呢在主人的左边，就是现在主人在这里嗰邊挨住佢嚟享受呢個筵席，呢、這個就係上賓嘅位置。而家拉撒路就喺呢個位置。OK， 如果講多少少嘅時候，平時我哋睇最後晚餐咧嗰幅名畫咧，個個人坐到好直嘅咧，咁俾人批評過噶。原來唔係嘅，羅馬嗰啲唔係咁樣嘅，應該係挨側嚟噶。主所愛嘅門徒就挨住耶穌噶嘛，就係懷裡。呢度系耶稣形容紧拉撒路咧，就好似喺啲咁嘅情景里边享受紧最好嘅福乐。佢唔单止受亚伯拉罕嘅欢迎，更加喺宴会上边坐喺一个尊位上边，好尊贵嘅、哦。好啦，财主咧，财主头先大家讲咗嘛，喺边度啊？阴间。好，我问下弟兄姊妹，知唔知咩系阴间啊？你嘅理解系咩阴间啊？听下这句，阴间是介乎死亡和最后审判中间的领域。死亡和最后审判中间的领域，死了的人的灵魂就在那里等候审判。 OK，通常有些解經家他們都可能會這樣講的，因為羅馬他們那些屋是有分間隔的。有些人会说，义人呢就会相对住在比较舒适的地方，就等候最后审判。不同阶层的罪人呢就在不同的间隔里面等候最后审判。这个只不过是想法而已。这个不是重点。 亦唔系呢段经文里边嘅重点。重点系成个比喻嘅结尾。个结尾咧系想话咗俾我哋知道，个财主其实佢好想点啊？财主想点啊？而家喺地狱啦，即系阴间啦。想点啊？佢期望佢嗰、那个佢五个兄弟唔好去一次同佢一样命运。咁佢就请求边个啊？请求亚伯拉罕叫拉撒路去通知。咁喺边度咧？第三十节，第三十节，佢话：我祖亚伯拉罕啊，唔系啊！如果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嘅，到佢哋嗰度，佢哋咧就会悔改噶啦。弟兄姊妹，好想你哋一齐读第三十一节。网上弟兄姊妹，我一齐读三十一节。预备起，亚伯拉罕说：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，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，他们也是不劝听。他们听不听啊？不听。为什么不听啊？不知道。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想法。耶稣就在这里去责备那班法利赛人，他们漠视圣经。因为预见，即使他们预见到有人从死里复活这么超然的事，他们都不会改变。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自我那种经验，经验会给到我们一个很好的保障，但经验同样都会令到我们成为懒惰。当时耶稣死了没？没。耶稣在这里都显然告诉我们知道，当他从死，他死了之后，他复活这件事实在将来出现的时候，这么大的神迹，很多祭司、法利赛人都不听，不接受上帝的教导。因为他们有他自己的想法，纵使这个是神迹。好了，讲了这么久，解释了一段经文，我就很想从今天在这段经文里面有三个重点跟大家去分享，是教导了我们的。第一点，在丰足中不要忘记那厚赐百物给我们的主。耶稣讲财主进天国是难的，对吗？因为财富往往会占据了人心灵里面的第一位，拿走了我们爱主的心。在早堂里面我就问大家了，大家喜不喜欢画画的呢？那阿King在当中，我当然会问他的。知不知道什么叫留白啊？画画一定有你幅画出美丽的时候，一定有个空间，有个配套，那才漂亮的嘛。我们的心没有任何的空间，所有空间给了财宝的时候，我们的心还会不会给到主？在路加福音里面第十八章之后再看的时候，有一个财主，有一个少年的官，他就问耶稣关于承受永生之道，耶稣就挑战他，你要将所有的去变卖分给穷人，你就必有财宝在天上。这个财主那时是怎样？忧忧愁愁地离开了，因为他正是很富有，很难去将他的财富去放低。这个其中一个讲法，还有很多的想法在这段经文里面去提出的，大家都可以去研究一下。啱啱呢段经文咧喺培灵会里边都讲过，佢就讲咗一样嘢，就系佢睇自己多过神。所以你可以睇下，跟住路加福音里边咧，佢讲十 八章廿四至廿五节里边咧，佢讲呢个财主系点样嘅咧？耶稣讲咩？耶稣看见他就说：有钱财嘅人进上帝嘅国是何等嘅难！骆驼穿过针嘅眼，比财主进上帝嘅国仲容易。嗱，呢个真系好夸张嘅形容嚟噶嘛，冇可能噶嘛，就系咁讲。但我好想讲，有钱唔系罪。OK， 所以弟兄姊妹唔使担心啊，有钱唔系罪。当我哋以财富成为我哋嘅唯一嘅时候，就系罪。咁有啲乜嘢喺你生命里边系唯一，而冇空间俾上帝？所以耶稣讲咩？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恶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。你们不能又侍奉上帝又侍奉马门。神要我哋忠于佢，因为约翰提醒我哋，爱世界嘅爱父嘅心就唔喺佢里面啦。财富系好容易让到我哋忘记上帝嘅。我唔知道大家睇钱点睇啦，咁都有啲简单嘅谂法嘅，即系如果你呢段时间你日日都望住个户口嗰个上上落落嘅时候，咁你都几专注咗落嗰个户口嗰度噶啦。又或者你去要左休右休，你都未休到嘅时候，咁我哋都会好担心。咁你话唔系喎，上啊牧师，我冇钱嘅喎，唔系同我讲噶。这段经文不是跟我说的，但我很想说，有一天当上帝让到你富足的时候，我想提大家不要忘记上帝，因为圣经一早教导我们，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，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。我们所拥有，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所赐予给我们的。嗱，呢个就系第一点，喺丰足嘅时候，唔好忘记嗰位厚赐百物俾我哋嘅主。好啦，头先你话牧师，我乜都冇噶。第二点咧，同我哋讲啦，喺贫穷嘅时候，唔好忘记上帝系我哋最重要嘅产业。嗱，一阵我会解释下咩叫产业。拉撒路在人看来一无所有，但是在神的眼中他是独特宝贵，主纪念他的名字，他有名字的。从这个结局里面，我们就知道上帝是悦纳他、宝贵他、恩待他，甚至让到他成为神国里面的上宾。啱啱坐了亚伯拉罕的怀里的嘛，上帝就是他的盼望，上帝就是他的依靠，是他的唯一的帮助。他的蒙恩不是因为他物质的贫穷，他的蒙恩是因为上帝的怜悯 Mercy 是上帝的恩典，不是因为他做过什么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请大家记得这句说话，上帝是我们最重要的产业，上帝是我们一切祝福的源头。什么是产业啊？产业英文好好的，遗产 heritage。 有上帝，记不记得，如果我们有上帝，我们的千代万代都在个福气里面。我们有上帝的人，我们能够将这一份最好的传流下去。有一个爸爸买了一架玩具车给个仔仔，爸爸真的很醒目的，买了一架非常之漂亮，也是那个仔仔很喜欢很喜欢的玩具车，就买了给他，一送了给他，仔仔一见到个车就开心到不得了啦，跟着就立刻就拆开来玩了。就是他玩得兴高采烈的时候，爸爸就问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，仔啊，你中意架玩具车定系中意爸爸？阿仔就望住架玩具车，又望下爸爸， 跟住佢再望下个玩具车，又望下爸爸。最后佢讲：我中意爸爸。爸爸够开心啦。点解啊？爸爸就问佢点解。仔仔佢话：因为有爸爸，就有玩具车。上帝就是万福的根源，有天父就有一切，而且还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。记住这句话，今生和来生的应许，不只是现在。所以诗人在诗篇里面，大卫他按着圣灵在宣告他讲了这句说话，耶和华是我的产业，是我杯中的份。再加上上帝本来就是我们的天父，地上的父亲尚且都不希望我们的儿女贫穷困苦，何况我们天上的父。对不对？天父不是要命定我们凡事困苦，乃是要我们凡事兴盛。因为约翰一早讲过，我愿你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，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。我们的天父同样是我们的好牧者，带领众群羊出入草场有草食，所以叫我们的生命是什么？得得更丰盛。我来了是要叫羊得丰盛，并且得得更丰，并且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所以诗篇里面呢，挑战属于上帝的圣民，就是个诗人去想要一定要敬畏投靠这个美善的主。好好正喎，这个圣经我真睇完咗之后我都觉得、啊、真係好正。点解呢？耶和华的圣民啊，你们当敬畏他，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。 OK， 少壮狮子还缺食隐饿。正常来讲，少壮狮子一定有 power 找到食，他都还要饿，但是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。诗人是非常知道上帝的供应。当我们贫乏的时候，大家请得记住，请记住，贫乏的时候不是禁实个荷包，是捉实上帝，向那个厚赐百物的主去求。上帝是我们的产业，祂是我们一切丰盛的源头。有没有这个经历？真正的贫穷不是没有钱、没有资源、没有机会，大家知不知道是没有什么？没有上帝。那你穷不穷啊？第二点我讲咗咯，第三点，讲埋呢句先，呢句都好精彩嘅。点解咧？因为呢一句说话话俾我哋知道咧，因为咧，我哋嘅耶稣真系爱我哋包到底嘅。点解啊？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嘅恩典，他本来系富足，却为我哋成为贫穷，要叫你们因他贫穷可以变成富足。耶稣亲自落嚟啊，令到我哋富足啊。不过我哋唔信啫嘛。OK， 好彩冇漏咗呢句，好重要。第三点，第三点咧就系有余嘅时候，唔好忘记帮助我哋身边有需要嘅人。嗰个财主每日都见到瞓喺佢门前嘅拉撒路，对佢漠不关心，视而不见。在财主的心目中，上帝还有没有地位？没了。但箴言清晰的提醒劝勉我们，他说：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，不可推迟，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。 OK， 律法书更加教导这班犹太人，教导这班属于上帝的人要怎样。原来那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，所以我吩咐你说，总要向你地上困苦贫乏的弟兄松开手。 在你身边里面有没有些人是需要是你要去援助或者去照顾。那个连名都没有的财主，每日见到困苦的拉撒路，一啲动心都冇。佢从冇谂过，佢咁丰足、咁富有，佢去帮助阿拉撒路，自己佢系每一日咩？日日系奢华宴乐，享受今世嘅钱财，浪费紧上帝俾佢嘅恩典。我再讲多一次，富足唔系罪，因为点解？亚伯拉罕都好富有嘅。但是财富为我们带来责任，就是要我们怎样去处理上帝给我们的财富，做一个忠心的管家，去帮助有需要的人，在有余的时候分给缺少的人。圣经里面四章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八节就是这样讲了。这样怎样是一个真正虔诚的人呢？一个真正虔诚的人，就是看顾那些困苦贫乏的人。因为雅各书提醒了我们，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，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。当我们善用上帝托付给我们的钱财，甘心去施舍，乐意去供助人的时候，就可为自己积在财宝在天上。后面这两节圣这三节圣经，我好想弟兄姊妹一同去读，让我们成为在我们生命里面成为一个真正的敬虔的人。保罗教导我们，提摩太前书的六章十七至十九节，我们预备起。你要祝福那些今世富足的人，不要自高，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，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，又要祝福他们行善，在好事上富足，甘心施舍，乐意供给人，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，预备将来，好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。听不听到这里预备将来啊？跟刚才我们看不义的管家去预备的将来，跟这里所预备的将来是不是不同啊？持守这个敬虔真正的生命，我们的生命就是使命。最后我想用一个结语跟大家去讲，当我们在贫乏的时候，要捉实上帝，因为祂是我们最宝贵的产业。大家有没有捉实到？只要凭着信心向那个厚赐百物的主去求，上帝会必按照他丰盛的应许，让到我们一无所缺，甚至叫我们经历丰盛。但是当我们是丰盛的时候，永远不要忘记上帝，不要浪费神给我们的资源，好好的善用天父给我们一切的丰富。我想讲什么叫丰富？这里所讲的丰富是恩赐、时间、金钱、才干、能力，尽力行善，甘心的施舍，帮助有需要的人，做一个忠心的好管家。